神的护照就是神的恢复，神要在他所啊这个创造的这个族类中啊做出一个极其美妙的恢复。这样我们能不能懂啊？这个创世纪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神的创造，当然这个是啊创世纪的主题。那么中间是一个插出来的枝节，是什么呢？就是啊蛇进来引诱人，人受了这个引诱，人就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人堕落了。堕落了之后怎么办呢？神有没有放弃人类呢？没有。而一直到了十二章，我们就看见借着神呼召亚伯兰，开始了一个极其美妙的极其荣耀的恢复。我们在那里默想，我们在那里默想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人啊，我们都认为啊福音就是啊新约开始，对不对呢？但是啊我们想到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他蒙召那个起初啊，实在就是福音的开头。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回想一下新约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新约一开始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新约一开头就是连于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想一想，神向亚伯拉罕讲这个话的时候所应许的那个大国是什么呢？在旧约时代啊，就是以色列国，到了新约时代就是神的教会，这是啊属神的国度啊，然后在来世就是千年国度，在永世新天新地。但是这一个大的应许在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啊告诉了亚伯拉罕啊，告诉亚伯拉罕说啊，论福我必赐大福啊。这个大福是什么呢？啊，这个大福就是新约我们常常提到啊，这个圣灵啊，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好不好？加拉太书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一卷书啊，让我们来对照着这个创世纪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加拉太书第三章，叫我升官，是叫我一生平安乐利，不，神赐大福 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这个话，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太简单了一点，但是啊，你稍微默想一想，你看神的话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话斩钉截铁，他也不跟我们多解释，他也不跟我们多商量，他也不跟我们多问一下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哦，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神创造就是神创造。弟兄姊妹啊，我常常会有这样一个啊，这个担忧，我就不晓得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对待神的创造，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它？可能许多时候啊，弟兄姊妹，你不要怪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和不信的人啊，大概都差不多，讲神的创造，哦，那就神创造，我们从来不去啊思想，我们甚至还怀疑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在一起，如果我们只是啊说来听听故事，你讲创世纪嘛，创世纪就是故事了，你讲创世纪就是神话了。弟兄姊妹，如果啊我们只是来听故事，只是来听神话，这对我们一点没有意义，一点没有帮助。我们的先决条件是我们有一个对的灵，我们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就是圣经一开始这几句话就抓住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一位创造的神，在这个原文呢，他是用以罗行 Elohim。这个神有许多的名字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啊，我们观念里头一讲到神啊，是耶和华神，那是啊，后来啊，这个神啊和人真正发生了关系了，啊，是神在那里啊。这个介入对人的这个恢复，对他自己工作和旨意的一个恢复真正开始了以后，圣经在那里啊就啊这个明显的啊称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加上拯救，耶稣的名包括了耶和华，换句话说，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但是在创造之初，在创造之初的时候啊，那个神的名叫做以罗心啊。那么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的名啊有许多，比如说我是全能的神。你们读神在那里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全能的神，这是他的名字。到了他呼召雅各的时候，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那么在出埃及记，我们晓得摩西要代表神向法老啊这个要求释放他百姓出埃及之前呢、啊、曾经问神说，人家问我信的神叫什么名字，我们的神说你告诉他们我就是啊，我的名字就是我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是，这是神的名字。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啊，我姓沈，名保罗啊、我有一个啊这个号啊、叫光普，光中普朗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光普啊又光又普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去啊自号啊叫林啊、这个念起来啊沈林好像蛮顺口啊、但是啊后来觉得啊又太自大了啊、那么我就自号啊又号啊沈从灵，跟从圣灵。你看、啊、我这个人名字可有好多好多，我想起我祖父，他也有啊字号右号啊、他有，通常一般人啊他这个如果人家称他的字那是尊称。我们的神他是那样的功夫，他有许多的名讳啊、但是啊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读创世纪，我们里头就有一种的敬拜。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名字都有他啊这个环境上的意义，就是创造的时候用的叫做以罗心的意思就是神啊指着他自己启示，他自己受一个约束，就是自己受他话的约束，神自己在那里启示，我以罗心神不能说话不算数，不能越过我自己的要求啊，不能越过我自己的定规。所以神在那里，以罗心神在那里创造，就有六天的 读创世纪的时候不要大而化之，我们读这六天的创造，我们考考自己，我今天早上不是来考弟兄姊妹，我们是啊自己考考自己，我能不能默想一下，第一天神干什么，第二天神干什么，第三天神干什么，第四天神干什么，第五天神干什么。而我们都知道神第六天创造了人，哎呀我们就很高兴啊，第六天你问我，我知道就是创造人，难道就是吗？神第六天是创造人吗？哎，你仔细看看，哎呀，原来第六天啊，还创造了这个田间的野兽、昆虫。啊，你看见了，第六天他不只是创造人，不过啊，创造人是他创造的一个啊高峰和结尾。嗯，第四天创造了什么？啊，光体啊，日月星辰，为了要定年节岁年年历，节令年岁日期。是不是呢？那我们就奇怪了，他第一天不就是说叫光暗分开吗？啊，我们这么一想，原来第一天神第一天那个创造叫光暗分开，不是啊指着那些物质的，指着那些日月星辰，那是指着什么呢？那是指着什么呢？哈哈，原来这个光暗分开，简单的说是神把他自己摆出来，神就是光，神也就是爱。我读这一节的时间的时候啊，就想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这个人若不跟从我就在黑暗里。你看主耶稣能讲这样的话，所以第一天那一个光是真光，一直到启示录你就看见了，在新天新地不用日月灯光，为什么呢？有羔羊做成的这个光。所以我们读创世纪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神的话没有一句可以打折扣，我们可以不懂，我们可以啊这个觉得啊糊涂混淆，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去啊摸索一下，常常去思量一下，我们觉得真奇妙，神第一天的创造就是把光和暗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啊，感谢主，你拯救我，你救拔我，我这个蒙你救拔的人啊，第一件事就是要看见我不能在黑暗里头，我既然蒙你的拯救，我就必须是行走在光中。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心智，哎，这样一下弟兄姊妹，创世纪就读到我里头来了，这个创造就跟我有关系了，就跟我连起来了啊。然后啊，神第二天的创造啊，就是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啊。你看啊，神的创造光来了，神自己向我们显明了，向我们表白了啊，弟兄姊妹，天和地就要分开，我们不能啊呼天呼地，我们不能啊一下有天一下没有天，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头，我们要看见啊天向我们开了，我们必须在生活里头把天和地分开。那这好像啊又是讲到啊一种属灵的情形，弟兄姊妹，不我的意思，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想到神的创造，神的创造不简单啊，但是神的创造是连于我们的。第三天树木就长出来了，草就长出来了啊，一些啊这个生机的情形就出来了。然后第四天那个光提出来，来定日期节令年岁，好像我们知道春夏秋冬，是不是呢？那么到第五天，我们知道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啊，因为啊啊有着神在地上这样安排，这些啊海里的天上的活物就出现了。第五天的时候，野兽、昆虫啊、爬虫类啊，这个都造出来了。所以末了神说啊，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单一神啊，这位三而一的神，所以在这里是用的复数，但是虽然是复数，那个动词却是单数啊，要造啊，要造人。所以你看见啊， 程，一个主要过程，他向人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这圣经说啊，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我们的神是一个灵啊，他啊从他里面吹出一口气来啊，这个人啊就活过来，人就和啊一切神其他的造物不一样啊，因为人得着神的那个生命之气，所以圣经说啊，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如果啊造出来的人跟那、啊、这个天上的飞鸟、跟海里的鱼、跟地上的走兽一样啊，你看这个创造，我们实在觉得不完全。等到人造成了以后，吹一口气，然后啊，把所造的人有生气的人摆在神所预备的伊甸园里，啊，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细说，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讲的好像是神话，我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我们知道这里头有许多属灵的讲究，我们没有办法细细的来说，我们也不见得啊能够说的完全，我们今天要把它 skip 过去啊。但是啊，在这里有一个点，在伊甸园里头的时候，神看见亚当啊，我不能推断亚当啊受造了已经多久了，神介入啊，说亚当独居不好，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啊。这个圣经啊有的原文是说啊，给他造一个帮助来配他，意思就是啊，这个配偶是帮助亚当的啊。那么神在那里说啊，这个他一个人啊太孤单了，他一个人啊实在没劲儿啊，所以呢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们简单的说，就借助啊亚当的肋骨给他造了夏娃，就是第一个女人。然后圣经在第二章的末了说了什么话呢？啊，因这亚当一看见神所给他造的这个女人，就说啊，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美妙的话！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啊告诉啊你恋爱的对象，哎呀，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啊，这就告干了啊。不过可惜啊，我们很少看圣经，也很少回想圣经的话。哎呀，我爱你啊，我爱得要死啊，我死去活来啊啊！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教导我们的儿女，他将来有了好的对象，告诉他们啊，你告诉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赞美主。然后圣经接下去说啊，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哎呀，我们老是觉得啊，这个话是使徒保罗在新约以弗所书讲的。 No， 使徒保罗啊是回到起初的时候，把神的心意、神的话展示给我们看啊。所以使徒保罗在写以弗所第五章的时候，写啊，他说人要啊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啊。你又看见没有，使徒保罗有属天的眼光，他就看见了教会啊不是新约的事情，在启示录时代就启示出来，而在创世的时候就启示出来了啊。他说啊，这是极大的奥秘。弟兄姊妹，我们读创世纪啊，说神话，保罗，使徒保罗在读创世纪，他读到这里，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啊。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不在这里啊，这个光讲啊，这个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许多时候我们啊点到这个题目，大家都嬉皮笑脸，哎呀，说我不能爱丈夫，他不能顺服丈夫，他不爱，不够爱我。啊，这个丈夫说，哎呀，我的姊妹不够顺服，我们的心态都不够严肃。啊，但是啊，神创始的心意就让我们看见夫妻两个人是成为一体的。啊，那个意思啊，就是你死了，我也不独活，懂吗？二人成为一体嘛，怎么可能一半死了，那你半身不遂啊？啊，这个，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三章，看见了，跑出一个东西来，就叫做蛇啊。哎呀，这个蛇进来了以后啊，整个情形就不一样。这个蛇是非常狡猾的啊。你知道神创造啊亚当，这个亚当是有极高智慧的，那我相信啊，这个夏娃也不笨啊。不过呢，这个女人呐、啊，天 身啊，他爱抢，所以这个蛇一进来，这一抢啊，哎，这个夏当夏娃、啊、就跟他对上。这个蛇啊，在那里其实啊，都是用一些问号啊。蛇在那里说啊，这个园中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吃吗？啊，这个夏娃就说啊，都可以，不过是非善恶树的果子啊，不能吃也不能摸啊。其实神只交代亚当啊不能吃，我个人相信是亚当关照夏娃，你连摸都不能摸啊。这会儿夏娃去回答这个蛇啊，他说啊不能吃也不能摸，那蛇是很狡猾的，蛇就啊给夏娃一问号，神岂是真说，他哪里是这个意思呢？哎呀，你不要搞错了，神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啊教会生活里，我们常常是不是面对这样的问号？在许多生活的小节里头，在许多啊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和我们亲戚朋友接触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啊常常也打这样的问号？哎呀，神岂是真说啊，这一个就叫我们上当，这一个就叫我们堕落。好，我们长话短说，就讲到啊夏娃就吃了，因为蛇的引诱，因为蛇说哎呀，神哪里这么说，你吃的日子哪里会真死呢？不过你眼睛明亮啊，你更聪明了，你能够想神了。哦，这个夏娃一听啊这个话对胃口啊，他就摘了果子吃了，这个吃了也给亚当啊。我就不晓得亚当在那一刹那他心念是怎样啊，电光闪和这个一闪呐、啊，啊，这个可能啊，他心里面啊好多好多的意念，我绝对不相信亚当是那么一个愚蠢的人，啊、但是就在那一刻他吃了，我们就啊长话短说啊吃了，反正神命令啊，这个人吃了果子就得死，啊，这个，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借着第二章，我们第三章我们就看见。神虽然人虽然遭了咒诅，但是神还有恩典，因为他们啊犯了罪，吃了所不能吃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再讲一点啊，那个问题，真正的问题不在那个果子，真正的问题就是显出我们这个人对着神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这个人的里头啊，显出一种的情形，就是我们不顺。这个为什么啊？你这个是非三个数的果子叫人死呢？但我在神的面前的考量不是果子的问题，就是啊，你不照着神，你怀疑神的话。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读主的话，我们恐怕仍然有许多的怀疑。求主赦免我们啊，叫我们啊回到他的光中。然后我们讲到人堕落了以后，被逐出伊甸园。那么神有恩典，在第三章最末了，神在那里说啊，用皮子制成啊衣服给他们这个遮盖，所以救恩在那个时候向我们显明出来。人虽然堕落了，人虽然犯罪了，但是神向着人的爱没有减少啊，他一面要满足他自己公义的要求，一面他向着人，他用皮革制衣服给这个夏娃和亚当穿上，这就预表基督的救恩在那个时候就向着人类显明。好，那么我们啊讲到了这个第一个段落和第二个段落，然后在第二个段落到第三个段落之间，就是人神的创造，人的堕落，一直到啊亚伯拉罕蒙呼召之间啊，就有一段的时间，这段的时间就是记载人类持续不断的堕落，持续不断的败坏，到了一个地步啊，神必须啊兴起他自己的手段把人灭绝了。但是神虽然啊这个借着洪水啊把这个当时的人这个人畜都淹灭了，他还有他的怜悯，怎么样呢？他留下了挪亚和挪亚的一家八口。我想长话短说，我们就啊一同看一处圣经好不好？就是我们才读过这个彼得 小的这种东西啊，但是在圣经里头讲这个方舟可是一个庞然大物，能够啊带进地上活物的一公斤五。但是这个活物各样的活物虽然多，蒙神在这个洪水中间拯救只有八个人，真奇妙。你看啊，这个中国人造字，他为什么不啊这个舟字旁边来一个七口，来一个六口，他就来个八口啊。所以呢，我们的老祖宗他虽然啊不认识神，但是他里头啊有灵感。那么挪亚的方舟所预表的，就是今天我们借着基督耶稣，我们都进入了他的拯救。啊，八是一个复活的数字，死而复活的数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进入方舟的都是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就说，人若不是借着水和灵生的，断不能进神的国。这个就是圣经这个要我们受浸的那个真正意义，唯有受浸的都能够进入神的国啊！不受浸的，你信了啊，你就是啊不灭亡，但是你不能与神的国有份。我相信啊，这是非常重的一面真理。今天有许多这个朋友们，他说我信了就好啊，我不必要受浸，那是因为他不认识，若是不受浸，就断不能进神的国。好，我们讲了第一大段和第二大段，并且第二大段和第三大段中间的啊这个洪水的概论。我们今天啊要用一点时间讲讲神向着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这个呼召。我们要讲一讲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孙子雅各这三个人啊，那是啊美丽的史诗啊。我还没有讲的时候，我就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不光是啊用读故事的心情去读它，你一面读一面祷告，主啊，这里你向亚伯拉罕施恩是什么意思，这里你向亚伯拉罕管教是什么意思，这里你兴起以撒啊，你让以撒在那里享福承受一切，这是什么意思。到了雅各的时候，雅各为什么是一生苦难，但是到了最后，这个雅各能在啊临终之前扶着杖头敬拜神，这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我讲到这里啊，我先推荐一本书，就是啊我们亲爱的尼托登弟兄写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我做一个广告，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其他的钱能省都省，但是买属灵书报的钱千万不要省。我不晓得你有多少属灵书报，但是这一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我一看再看，我每一次特别读到雅各的经历我都流泪。哎呀，神能够啊叫一个不像样的人，神能够叫一个诡诈的人，神能够叫一个刻薄的人变成极其成熟极其符合神心意的一个荣耀的器皿啊。那么我们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他的儿子以撒，讲到他的孙子雅各，我们是特别啊借着前面弟兄的亮光知道啊，这是神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个人在地上三方面的认识，就是认识神是父，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啊，认识神是父；借着以撒的经历，认识神是子，是承受一切的；借着雅各他的经历，认识神是灵，神是圣灵，神是灵，他要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有许多的制作，有许多的这个雕刻，好叫我们到了末了符合他的心意啊。那么我们看看亚伯兰，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啊，他还叫亚伯兰。那个时候啊亚伯兰有一个特点，神呼召啊他就响应，神呼召啊他没有啊多做特别的考虑， 经济带啊，神呼召，他就从他所在的米索波达米啊往哈兰去，因为神在啊那里呼召了他。那么亚伯拉罕他这一生的经历啊，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他还是亚伯兰的时候，神就已经向他显现。然后呢，他到了99岁的时候，照着罗马书给我们的看见啊，他一切的指望啊，他这个肉体衰败了，他没有什么指望能够生儿养女的。但是啊，就在那个时候啊，神应许他要从啊他的妻子原配撒拉得一个儿子。就在那个时候啊，也就是神啊告诉他，他要啊改名叫亚伯拉罕，不要再叫亚伯兰。亚伯兰啊，也是亚伯就是父的意思。那么亚伯拉罕就是啊，这个拉罕是多，就是多国的父，就是在那里隐含了神要向他多多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他在信心里头跟从神。那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现在常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父，其实他这一个信心的过程也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前的啊。我们记得当他还是亚伯兰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我要啊这个应许你生一个儿子。那个时候亚伯兰就偷笑啊。到了99岁的时候啊，这个神在重提他的应许啊，他的太太撒拉也在那里偷笑。那么你们看呢，我们看呢，这个亚伯拉罕他到底啊他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啊？换句话说，他当时的那个软弱不影响他后来成为信心之父。我们的历程也是这样，我们在蒙恩相当一段年日，我们对于神的话还是有怀疑，我们对于神的作为还是有怀疑。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一步一步往前的时候，神就叫我们的信仰逐渐逐渐的坚定了。这个是亚伯兰，他到日后成为亚伯拉罕，这个中间有许多的这个故事啊。我准备了许多的这个资料啊，我想今天啊都用不上。但是啊，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这个读创世纪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这是一个高潮，就是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讲到雅各啊。这个亚伯拉罕这一生他有许多的失败，但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甚至你看啊，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就是他在最软弱最失败的时候啊，神仍然啊一直扶持他。那么这些我想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回到创世纪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没有时间啊琢磨太多。那么到了一个地步，你看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之后怎么样呢？他的太太就说啊，要把这个夏甲所生的赶出去。原来亚伯拉罕啊，在神的应许之前，他就自己的太太啊，这个有商有量，说神要应许，我现在80几岁了，还没有儿子啊，就啊这个太太就说啊，他把我的这个使女啊，把我帮忙的这个女佣啊，给你做妻子，你跟他生一个吧，啊，他们就生了一个，但是这一个不是神心意所要的，生是生了，后来成为很大的麻烦。到了99岁啊，那个神真正的应许来了，就生了以撒，这一个以撒才是神他应许的这个儿子。所以生了以撒以后，这里有许多属灵的讲究啊。这个做这个原配的，就要求亚伯拉罕把这个庶子，就是、啊、二胎才生的、啊、赶出去。然后这一段弟兄姊妹在加拉太书第4章，他使徒保罗有一个解说，我们在人的观念里头啊觉得啊真不合人情啊，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从神这一面来看，为什么把夏甲和他的这个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啊，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奥秘，有一个极大的属灵讲究，盼望弟兄姊妹你回去看一看加拉太书第4章啊。那么好，我们 神的心意不光是要我们得着一些物质上的祝福，神的心意是叫我们自己连于他，连于神自己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了神的祝福，我们就看重那个祝福，过于看重神自己。所以神在这里要给亚伯拉罕一个试验，要让亚伯拉罕啊，这个想一想，是神自己还是以撒。许多时候我们在啊神的家中服侍了多少年之后啊，我们发现神给我有这样的恩赐那样的恩赐，给我有这样的经历那样的经历，哎呀，然后这样的恩赐这样的经历就变成我心里所看重的宝贝。我可以在教会里服侍十年二十年不跟神有关系，但是呢弟兄姊妹都觉得我很好，我很前面，我很有追求。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借着亚伯拉罕所要做的事，就是啊叫我们啊看见我们是不是一个以神为尊的人，因着神的缘故什么都可以这个放下，什么都可以舍弃。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原则啊。多少时候弟兄姊妹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有口才很有发表的一个属灵人物，今天如果神把这个口才拿掉了，神把我这一份恩赐拿掉了，我的心如何？我的心应当很坦然，神啊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在。这个是神向着我们极大的试炼。亚伯拉罕赞美神，亚伯拉罕胜利了。你看你就着这一个故事的记载，亚伯拉罕没有多向神还嘴，没有多向神怀疑，没有多向神发问，他就带着以撒上了亚摩利山。他上山之前交代仆人，我上去拜一拜就要回来了。你看啊，亚伯拉罕在那里认识啊，我这一个线我其实是去敬拜神啊，我去拜一拜我要回来的。特别奇妙的是以撒也没有多问，以撒只说一句话，我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因为他们要献祭的通常都是用羊羔来代替，但是这位做父亲的把柴火背在这个以撒身上，要到亚摩利山上去献祭了。翻祭就是把所献的祭剁成筷子以后烧掉。正在要下手的时候，神的使者来拦你，你切不可害杀害这个童子啊。在这个树丛荆棘树丛里啊，有一只羊羔啊，这个脚扣在荆棘树丛里，那个拿来做翻祭的羊羔。你看啊，就在那个千钧，对我们来讲是千钧一发。我相信在亚伯拉罕自己来说啊，他是心里坦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亚伯拉罕所应该默想的，我如何。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啊亚伯拉罕就高过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手中的用度啊，都不应该比亚伯拉罕差啊，我们都可以达到亚伯拉罕的境界，就是看我们要不要。那么到了以撒，我们知道啊，以撒他做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所有的都是啊承受父亲的，他不需要为自己盘算什么，他不需要为自己去争夺什么，他是就着神的原则，他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所以我们可以说以撒这一生是平平安安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基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啊，他是丰富的供应啊。我们所信的基督啊，他不需要我们啊在他里头多挣扎，不需要我们在他里头啊多怀疑啊，好像明天日子过得下过不下，后天怎么样啊。因着以撒我们里头有平安，我们经历啊以撒是神的儿子，我们刚刚讲我们经历亚伯拉罕是啊神是父，神是父需要我们第一个认识，第二个需要我们绝对的顺从啊。神是儿子，这位儿子是我们天天的供应啊，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满足。然后我们讲到雅各，哦，这个雅各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看雅各这一生的故事，我们真要敬拜神啊。这个雅各啊，我们 十年，这二十年之内，圣经记载这个舅舅啊十次的改了雅各的这个工匠，但是雅各更厉害，你改我工匠我照样的罚，你改我的工匠我照样的能够啊把事情做得成功。不止如此，他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不是吗？哎呀，这个他一眼看上的是拉结，这拉结长得漂亮啊，哎，他心里就想这个拉结做我的太太就好了，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所以这个拉班就说啊，好，我把这个拉结给你做太太啊，但是条件是你给我做七年的长工。这个人一恋爱，这就是啊，不管你是什么精明能耐的角色，都是你的罩门。啊，就好啊，我想真蠢呐、啊，你不会讨价还价啊？七年太长了啊，七个礼拜了，七个礼拜啊，那也应这个，我想这个拉班就七个月啊，再讨价还价，他也不讨价，好七年，结果啊。这个七年以后啊，七年到了就啊娶了这个拉结啊，但是一觉醒来发现床头人啊怎么又老又矮又丑又胖。这个圣经说啊，他是啊这个眼睛没有神，换句话说啊，这个不是丑不丑，就是说没有气质啊。大家一看，哎呀，原来不是拉结，是拉结的姐姐叫莉亚，因为晚上睡觉没有灯啊，这乌漆抹黑的啊，等到啊一觉醒来发现啊床头人不是拉结，他就直问拉班，你怎么这个样子啊？拉班说啊，我们这里的规矩没有说姐姐没有出嫁就妹妹先出嫁嫁给你的啊，你要妹妹对不对？啊，你再给我做七年的工。嘿呀，这个雅各啊二话不说又答应了，我想真蠢啊，哎呀，这一回你可以啊讨价还价了，七天了，七天他也不要七天，他也不要七周，好，七年就七年。所以啊在他手下就做了事啊，但是啊，这个雅各啊，他这一生啊这么诡诈，他有一个长处，他要神的祝福。你看啊，他跟寻常之人有一个不同的点，我的天性是败坏的啊，我的天性是诡诈的，但是啊，我有一个点是你们没有的，我要神的祝福，就是这一点讨神的喜悦。神知道这一个人将来在他的手中有用。那么我们讲到雅各啊，后来啊在皮努以勒，我长话短说没有时间，皮努以勒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候啊已经是啊多少年过去了啊，二十年过去了。你知道他的哥哥啊，他一直怕他的哥哥找他算账啊，那一次啊他要回到这个伯特利去，这个路程上啊，这个他的仆人来报，他的哥哥带着四百人迎着他而来。雅各啊，这里头心里害怕，他想啊，这个哥哥啊，他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一次来碰到了，一定要杀他。哈、啊，这个雅各啊，想方设法啊，怎么样能够啊解哥哥的恨，怎么样能够让他的哥哥不杀他，他就好好的安排。啊，弟兄姊妹自己去看圣经里面怎么讲雅各来安排这件事情啊。然后啊，就在那一天啊，到了雅各渡口的时候，神来和他摔跤，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啊，这个与他摔跤的神啊，是肉身显现的神。然后圣经的记载很简单，到了后来啊，说啊这个神不能胜过他。我们都很稀奇，我们说神还有不能胜的吗？弟兄姊妹想想我们自己的光景，神胜了我们没有？我们的脾气还在这里，多少年信主了啊，我们啊对神的话没有兴趣，多少年我们信主了啊，我们对神的教会的关心，多少年我们信主了，神没有胜过我们。神如果胜过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流露出来那个属灵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人流露出来那个属灵的光景是不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来聚会啊，你看我们的心态如何，神没有胜过我们啊，我们向着神的态度如何，神 说啊，我这个天然人的能力没有了，天然的人我放下了。神要把我们这些人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失去了天然的力量，神就好办事了啊。所以我们看雅各后来啊，雅各后来的情形，这不是一下他一生的年长，逐渐完全的依靠神。在这一个过程中，在雅各身上有许许多多让雅各伤心的事。这个人从来是诡诈的，从来是不会没有办法的，从来是不会没有手段的，但是被神摸过以后，他的思想起了改变，他的心境起了改变，他对神的态度起了改变。然后这一层，你看雅各有多多少少伤心的事，圣经记载那个后来的过程，他唯一的女儿迪娜啊被玷污了，被人强暴了，然后话传到他的耳朵里头，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啊，为了替妹妹报仇，把人家这个世界合成的人通通杀光。哎呀，雅各心里害怕，怕人家来报复啊，就带着他们啊又搬迁啊。之后啊又啊讲到他的妻子拉结死在这个路上，死在这个往伯特利的这个伯利恒的路上。这个拉结我们讲是他花了多少的代价，他多爱的一个人死了。然后慢慢讲到啊，他的这个儿子，他的老大和他的妾啊发生了暧昧的关系，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话，他伤心啊。但是他的伤心没有立刻化成肉体的暴跳如雷，你看他是一个伏在神权柄之下的人，慢慢他就又看见神兴起更大的环境，叫他最爱的儿子约瑟啊，被他的几个兄弟啊用很恶劣的手段卖到埃及去了。哎呀，这个老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叫他伤心，那一件事情叫他伤心，但他认识一件事情，都是啊，一切在于神。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位雅各他是一个透亮，在属灵的认识上、属灵的经历上透亮的人。我们要说他的经历超过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经历，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多讲。我们还有一位啊，约瑟没有讲。我们知道这第三个大段主要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就是叫我们看见这位三一神，还要在三方面叫我们认识他、经历他。神是我们的父啊，这位神也是啊，我们这个做我们供应的基督啊，这位神就是啊圣灵来啊制作我们这一生啊。这个约瑟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啊按下不表，我们没有时间，对不起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想啊，弟兄姊妹，主要的不是我讲什么，乃是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胃口回去好好的打开创世纪，看看这五十章究竟啊说什么。所以我再提一下，我建议弟兄姊妹，第一个要买尼托森弟兄所著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我知道在座有许多已经有了，没有的我盼望这10块钱你不要省啊。你买一本书带给你许多属灵的认识和属灵的祝福，还有我们买一套圣经提要啊，这个是啊有4卷书啊，就讲到整本圣经一直到使徒行传的中间啊，这个写些什么大要如何，这对于我们对神的认识非常有帮助。这也是啊陈锡珍弟兄推荐的属灵名著100种当中的一种啊，弟兄姊妹，我们宝贵神的话，我们也宝贵历世历代属灵的人借着他们的认识所给我们的帮助。第一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二本圣经提要，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都向神说，我不省这个钱，我非得有一套，我非得有这么一本啊。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祷告。哇，虽然的话我们所说的话是那样的有限，那样的零碎，我们求你的祝福不减少，我们求你叫我们的心都来转向你。我们看见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我们就羡慕我们在你的手中有用，那是 你创世以来的心意。